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7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这事儿有点升级。中国竟然用射控雷达，也有一种说法叫火控雷达，锁定日机。什么概念？这在战争中才用，一旦锁定，那手指就在按钮上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日本的防长小泉在半夜召开记者会，紧急对记者进行通报，大家知道这情况紧张的程度。另外说到美乌，那从莫斯科回来了，这房地产商、房地产中介维特科夫和那女婿库什纳和乌克兰代表团连谈了三天，没有任何的进展。这件事儿啊，一会儿跟大家咱们一块儿也给介绍一下。说到呢，今天花一点时间聊聊美国这个新版的国家战略，我给用了个标题，我体会了一下，我们不当世界老大了，以后我们就退回村西头了。哎，这村里这个主持公道，这个当大哥这件事儿，对不起了，我不干了。说到中国方面呢，今天希望有时间把这两个话题都聊完。一个是央视的宪法日特别节目，每年的12月4号不是宪法日吗？他都要做一个节目啊，中国还是有宪法的。结果没想到上边的弹幕和下边的留言上演了一次翻车。一会儿跟大家里边讲讲，再加上简单说说中国这个宪法里边有几条特别逗啊，一会儿跟大家咱们介绍一下。另外说一个有一点小的争议，几年前演的一部电影《芳华》，结果被人呢二创，重新写了一下解说词，写了好几万字，最后在 B 站给放出来了，没想到爆火，几千万人点击，然后大概弹幕留言几十万条，达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结果我看有好多大明白，就是说这是年轻人对文革的一种怀念和向往啊，也可能不是原来那文革，是一种什么别的革啊，好像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基因里边好像就有这个贱骨头那毛病啊，好像是怀念文革。拜托，文革是什么？是一项政治运动。您看看年轻人的那些留言，有人在聊政治吗？实际上人们都是在借题发挥，用当年芳华那个电影里边的一些对话触痛点爆的是现在人们对当今这个时代的一些绝望，他们在含沙射影，在间接的表达，因为在中国现在已经不能直接表达了啊。我呢和墙内的小朋友联系了一下，他给我大概归纳了那么几条，一会儿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川普他们搞了一个美国的新版的国家战略，那这里边当然就提到了台湾。没想到这次提到台湾呢，其实在语气的强度上是略有降低，但是次数上有所增加。这次的新的报告里讲，阻吓台海冲突是优先要务，方式是维持军事压倒性的优势。那对比之前的那个版本呢，这次的对台表述2017年只提了三次，这次提到了八次。这里边当然也讲了，关注台湾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台湾身处关键的海域，也是全球半导体主要的制造者。这里边也讲到了第一岛链，从日本到东南亚构成的第一岛链，美国将建立在任何地点能够阻止侵略的军力，他只是说在这驻军。但是他也强调，美军不能也不应独自承担，像日本呢、韩国必须增加投入和行动，一块儿大家来搞集体防御。说这将强化美国和盟国阻止任何试图夺台能力啊，他有这么一个说法了。 简单说说，实际上在强度上是略有降低的。简单说说啊，等会儿啊，我找找，这儿呢。说到台湾，它把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是一个第一岛链的防波堤。但是在安全承诺上，从现在提了八次，原来是三次，但是从原来的2017年版的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现在原话退缩到了不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反对和不支持在强度上应该说这是有很大的降低的。我读的比较细啊，今天只是没时间跟大家详细说这件事儿，但是呢确实是提到了，很重视，但是在力度上有所降低，这一点也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了，应该说这八次写了那么好几小段，让台湾那边有点喜出望外。赖清德呢立刻发文回应，他表示他非常赞赏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遏制围绕台湾的冲突列为了优先事项，并强调了第一岛链安全的重要性。这一点呢，那个报告里倒是都点到了。但是原来说到改变现状，原来是反对，现在只是不支持，大家回去仔细找这个字眼啊。说到台湾呢，美国的里根研究所，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大的智库啊，他们做了一个民调，这是一个年度民调，后边还有一些关于俄乌战争的一些内容。说到台湾这方面的内容呢，很有意思。支持正式承认台湾独立的比例，从上次去年，它是个年度民调，从去年的 73% 现在增长到了 79%。 赞成对中国寄出制裁的从去年的 66% 增长到了今年的 74%， 支持提供台湾更多装备的从去年的 56% 增到了现在的 71%， 支持美军的军事资产对整个区域进行部署的从去年的 58% 到现在的 70%， 这都是大幅度的提高啊，这很厉害啊。另外有 60% 的美国人支持，如果中共犯台，派出美军来保卫台湾，2/3，这可以了。有超过3/4的受访者认为，美军保卫台湾抵抗中国侵略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里边，共和党有 81%， 民主党有 78%。 大家注意啊，这是里根叫什么呀，里根总统基金研究会研究所他们做出的这么一个民调，说明呢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想的还是非常的明白的。从国家战略呢，尽管川普说的没像以前那么狠，但是比以前全面，但是而且呢，你看美国的民意是这么一个状态，说明什么？美国那边大概问题不大，日本那边呢，那前一阵这干嘛呢，这不打架呢吗？日本那边问题也不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哪儿？就是我一直讲的，就是台湾自己，台湾内部。当你内部有一大帮人在那撤走，阻止你进行国防防卫，你还说什么400亿美金增加国防，搞台湾的铁穹系统，郑丽文他们已经说了，国会不让你过，你拿不到预算，你怎么干？你自己都整不明白，人家日本美国凭什么要帮你打仗啊？这儿说了，有 70% 的人，3/4的我们要派美军去保卫台湾，凭什么呀？你们自己都不上心，那外人凭什么管？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啊。第二呢，到现在还是这句话，年度2025年到现在，我可以给他做一个总结，现在也没有做好这个全民的心防，做好举国皆兵，没有表现出大家坚决抵抗的意志力，就是说民间，那大伙凭什么牺牲自己的好儿郎为你死去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一点啊，无论是从朝野到民间，我认为今年的进步有，但和我们所要求的还不够。 另外，作为台湾内部啊，有一些亲共的媒体，包括等等的，啊，你比如说郑丽文什么的，这就是招降纳叛来了，直接就马英九他们这些人没人管，所以说您那馆长那叫嚣砍赖清德的脑袋，到现在司法呢也没人管，所以说现在呢，除了在陆配上有一些过分的，在内部呢，我认为手还不够硬，所以说主要的问题现在还是在台湾内部。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说到香港，香港的国安维护公署昨天开始传唤外国媒体的主管和记者，理由是这些媒体在香港大火发生之后在散布虚假信息，警告这些外国媒体，而且特别把这件事广而告之，让所有的香港人都知道啊，法新社啦等等这些我们都传他们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杀鸡给猴看。因为大概就是今天还是哪天香港立法会就要选举了，为什么我不关心这件事儿？您认为现在香港的选举还有必要去关心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外国媒体就一直批判香港的选举，这就是表演嘛，根本不民主嘛，敲打你不许再说了啊！你现在很危险。另外警告香港的市民以后不要再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你很危险啊！现在呢都采取这样的办法了，这已经是国安公署一周内三次发声明了，第一次谴责以灾乱港，第二次严厉警告以灾乱港者虽远必诛，然后这次直接请外国记者请外国媒体喝茶，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说到一场大火烧死这么多人，如果在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国家，现在应该是追究官员的责任，大家来反思反省检讨我们的制度问题，但现在香港完全反过来，把火力都瞄准了老百姓，瞄准了民间的这些啊，这些正义的人士，放到了这些外国记者身上，不允许他们来报道真相。本地的前两天都抓得差不多了，都没人敢吭声了。这帮外国呢，外国请你们喝喝茶吧，老实点。香港到现在一句话，他们已经彻底的回归祖国了。下边说说日本。那天我做节目讲，现在种种迹象表明，12月13号到15号路透这不是说吗，180条军舰，中国总共有多少？中共总共是400多条，现在拉出去百十来条军舰在东海附近转悠，您告诉我这不是超大规模军演吗？弄不好跟俄罗斯战略对表，弄不好在月中两边要联合搞一把大的，现在一个迹象已经出来了，中国的辽宁舰的航母舰队，它后边是战斗群吧，在西太平洋演习的时候放飞了歼15，因为离日本太近，日本的战机紧急升空拦截。哪天？12月5号，辽宁舰的编队出现在了九长岛以北400多公里的这么一个海域，然后呢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就穿过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实战化的训练，一个辽宁舰带三艘驱逐舰啊，下边水下应该还有潜艇，这是一个标配啊，最后呢是搞了这么一把大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小泉在今天的凌晨吧，昨天半夜突然召开记者会，做了这么一个宣布，说两边在博弈的过程中，辽宁号上起飞的战斗机昨天下午两次对日本自卫队的战机进行了雷达照射，他们已经向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严正要求防止这个事件再次发生。什么时间呢？下午4点32分到35分之间，然后他这两架这个歼15从冲绳本岛东南方向的公海上空， 然后对你是在公海，对，我没有拦你，我呢只是伴飞啊，我看看你到底在干什么。结果自卫队呢也有 F-15 战机在这伴飞的时候，直接用火控雷达进行照射。然后下午6:37到7:08之间，另一架战机也遭到了中国军机间歇性的射控雷达的照射，当然整个飞机人都没事儿。这可不得了，这个上次用火控雷达锁定敌方目标是2013年1月份，当时有那么一次，当时呢中国的海军舰艇在东海的公海上用射击雷达火控雷达直接锁定了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当时他被锁定他自己是知道的，他是有警报的，两边当时为这件事就大闹一场。2013年就是 U 型锁砸脑袋烧日本车，正是那时候嘛。结果现在也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火控雷达一旦锁定，那就意味着一摁电钮你就下来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不是什么抗议行为对峙行为，这是军事行动，现在已经升级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那现在跟我们之前的预判啊，月中的大军演现在看越来越像是真的了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另外说到日本呢，今天周末啊，给大家聊一点轻松的。日本政府5号公布了高市新内阁，也就是首相高市和18名阁僚的资产状况。说到这个呢，很多中国人是很羡慕的，你看人家这刚上台一个多月，赶快申报资产，公布官员财产，在中国那个好，你敢说这事儿抓你，那还得了了。那包括家人在内，就直系亲属，谁跟你生活在一起，这账必须都得算一块儿啊。整个这19个人的内阁官员的平均资产大概是6641万日元。6000多万日元什么概念呢？大概和300万人民币。这什么叫资产啊？或还有房呢，连房子在地在什么的全算上，300万人民币，说明这个内阁是真够穷的，是真够穷的啊！如果只说本人，别说人家太太，如果只说自己的资产，平均才3245万。也就是才有150多万人民币。那这里边最有钱的谁啊？小泉进次郎，加起来2.72亿日元。2.72亿什么概念？这么说吧，现在是美元对日元是1:150吧，咱们就大致这么说啊。你要是1.5亿，大概就合100万美金，是这么概念啊。你要是那我这再加一倍呢，三个亿大概也就是200万美金。小泉呢是2.7亿日元，加起来不到200亿，不到200万美元啊，这么个状况。那说到高市早苗呢，高市早苗大概是加起来是3206万日元。3206万什么概念呢？你要是1500万日元的话，大概是10万美金。10万美金，那你3200万加一倍，20-30万美金吧，合人民币你搞一下100多万人民币吧。这就是高市早苗的身家，这还有老家在奈良市的建筑物和土地，这估计他那儿有老房子，还俩车。所以说到这茬，日本的这内阁是真没钱啊，这帮人是真够廉洁，真够朴素的啊。这是日本目前的一个情况。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昨天俄罗斯对乌克兰上演了大规模的袭击，主要目标是能源设施，发射了653架攻击型无人机和51枚导弹，拦下了多少呢？大概有80%左右吧，但是有很多地方还是被打炸了。说说谈判，乌克兰和美国官员持续3天的会谈到现在已经结束了，结论没有明显的突破。彭博社的报道说，白宫和乌克兰的谈判代表已经就安全框架达成了一致， 但讨论了根据该协议需要何种威慑设施。彭博讲，尽管措辞积极，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谈判取得了任何突破。双方一致认为，取得真正的进展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愿意展现出对长期和平的承诺。这不是废话吗？你们俩在这儿说，那最后还是由普京那边来决定嘛。一直就是他只要撤军，和平立刻实现，他只要停火，和平立刻实现啊。最后呢，嗨，这是没说嘛，现在就是一个表演啊，就是个表演，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泽连斯基呢，事后也和这维特科夫和女婿通了两个小时的电话，最后内容没有对外透露。那最新的情况要怎么办呢？明天泽连斯基将前往伦敦和英国首相斯塔默来会面，来讨论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关于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内容。然后德国总理梅尔茨、法国总理马克龙全去。马克龙刚才发帖啊，在推特上发帖，他也讲他马上就要奔伦敦啊，要去，三个人在一块儿再商量嘛。下边说说美方的一些变化。美方呢承诺在圣诞节前还要保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当然呢，他按照他那个新的国家战略，他会推动在2027年前建立一个以欧洲为主导的北约。以后欧洲的事儿啊，我美国就撤走了，甚至驻军呐、啊，包括什么的啊，武器装备我慢慢就撤了，你们自己来吧，大概就这么个意思了啊。乌克兰媒体讲，尽管整个的战略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以后美国人欧洲的事儿不管了，但是他们表示对乌克兰的武器交付还在继续，会一直持续到圣诞节前啊，可能数量还略有增加。这是美国方面的一个承诺了。另外刚才说的这个里根国家防务调查，刚才说的是台湾部分，说到乌克兰这部分呢，是这样 ,64% 的受访者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美国人啊。这是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支持率。65% 的受访者支持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武器，比如说战斧巡航导弹。有 59% 的共和党人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有 75% 的民主党人支持这个做法。也就是民主党有 75, 共和党有 59。川普现在这个消极的表现，甚至用背叛玩弄的这个表现，哎，在共和党内部啊，现在有60%的人不认可，但是那30-40%他的铁粉还是认可的。45%的美国民众支持乌克兰应该获得全面的解放，有22%的民众支持在现在的火线停火。说到里根，刚才说的啊，他这个里根总统基金会搞的这个非常有公信力的民调。Politico 的报道令川普政府十分担忧，这表明了如果背叛乌克兰，你将付出高昂的民意代价，老百姓不是那么想的。另外媒体讲，加上现在经济物价方面啊，这一系列令人悲观的数据，这可能对明年的中期选举会造成致命的打击。说到外交，就是乌克兰嘛，这是天下第一大事，内政你给弄成这样，外交你什么八场战争，谁都不知道那八场战争是什么。前两天调了一个什么卢旺达，也不是跟谁，他头天跟人签完字，转天就打起来了，那他也记自己账上了。所以说呢，这是美国方面的一些动态。那下边说说欧洲，先说马克龙，或小马在中国尽情表演，当然他也得到了超热情的招待，但一场热闹下来也没什么实际的内容啊。法国人大家都盼着这空客500架客机的大单，到最后也没签呢，没落实。那我估计原则上意向应该是应了，那你回去你得上欧盟做工作吧，对吧，替中国说好话，你要不说好话这单子还是不给。另外另一个大任务，欧盟对华的贸易逆差，两边贸易战现在已经 暗战已经开始了，怎么解决？没有任何的宣布，也没有达成共识。然后他代表欧盟到这儿来，要说服习近平对这场战争，你怎么也得帮帮忙吧，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处啊？你在那边，你和我们作对，这事儿怎么办啊？结果到目前为止，就得到了习近平一句话：我们支持和平的努力。等于现在这三件大事儿，他哪个也没敲定啊，搞了一系列的联合声明，那是什么？那就表了个态。特别人们关注的中法关于乌克兰和巴勒斯坦局势，把这两件事合并，他搞了一个联合声明。整个联合声明呢，总共是六条。第一条，务虚的，咱俩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咱们有责任怎么怎么样，那说不说都成。第二条是关于乌克兰的，然后三四五条说的都是巴勒斯坦的，也就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没什么好说的，大家聊的都是巴勒斯坦的事儿。那这第二条说什么了？说两国支持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基础上停火止战，恢复和平的努力，就说这么一条。本来马克龙大老远来一趟，想说服中国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另外给普京施压，能不能赶快搞一个和平方案，到现在看没有得到中方的回应，也没有完成任务啊。所以说呢，这次小马好吃好喝好玩啊，就算热闹了这么一场，这也符合他这个人设，他一直都是这样。那说到那欧盟给乌克兰这笔大钱， A 计划肯定是不行了，现在还有一个 B 计划，结果 B 计划让匈牙利给否了，也就是欧盟提出为乌克兰提供资金，搞一个欧元债券计划，我发债，因为那1400亿，因为那联合国不是联合国国际法庭还没判嘛，那个战争罪你得审判，他给他赔偿对吧，没有一个说法就动人家钱，这不太合适，欧洲还是个法治国家嘛。那怎么办呢？我就比照着那儿的钱，我们在这儿呢发行一堆债券，然后用这个钱呢给乌克兰，然后这个债券呢由那个钱来付这个，哎，把他们捆绑，这算是当时的 B 计划。结果这个也算是一个计划，挺好的。结果匈牙利宣布我们否决了这个计划的替代方案， B 计划他们否决了，那就吹了。那下边冯德莱恩和梅尔茨昨天到布鲁塞尔和比利时首相聊了半天啊，后来呢那俩人出来都对记者讲说聊得还不错，但是比利时首相到现在一个字儿都没说，那到底说服了没有啊？现在还不知道。英国这边呢下决心了，准备把他们手里冻结的80亿英镑直接就交给乌克兰了，这是泰晤士报的报道。加拿大这那边应该也下决心了，他们手里大概也有几十亿啊，最后呢准备就直接给了。现在就是欧盟这大的现在没搞定啊，其他的咱们再看吧。那就在这个时候，彭博社的报道，美国现在这个面目啊暴露的越来越清晰了，敦促主要的欧洲国家阻止向乌克兰分配由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资助的赔偿贷款，他反对，认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促成和平协议而不是延长战争。他们认为呢，这些钱应该用于资助由美国主导的战后投资的工作。然而这几个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如何使用俄罗斯资产是我们欧洲的决定，不是你美国的决定。现在两边啊，这口气上现在已经都没法说话了，这现在这边你不能给啊，你应该交给我，由我来分配，这跟你没关系，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来快速说说以色列。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那内塔尼亚胡那边那个腐败审判现在越来越临近终结，他也感觉到了危险，这事儿怎么办？现在没辙了，只能去压川普，让川普呢给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来施压，因为赫尔佐格可以豁免，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川普听了没有啊？ 12频道的报道，川普正在向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施压，然后这话就不客气了啊，要求他豁免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要求以色列总统豁免内塔尼亚胡，你凭啥要求人家？所以说呢，因为他这个总统呢，也不能说完全是虚位总统，稍微有那么点权限，但是最主要的掌实权的还是总理嘛。那现在美国政府啊，包括马克尔党，很多人都奇怪，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怕内塔尼亚胡？真的是有什么短儿在内塔尼亚胡手里吗？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另外说到交换人质，哈马斯把一个泰国人质的遗体交给了以色列，以色列经过基因检测，哎，这个合格了。那现在还差多少？还差一个人的，到现在还没有按时间来交还，又过了一个人。那后边的事儿呢？那后边什么派稳定部队啦，下边的如何推进？你这儿怎么缴械？困难重重，连影都没有呢。但不管怎么说，第一阶段就交遗体这件事儿接近完成了，还差一个人呢啊！我估计那边还得找。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这新闻还比较多，咱们快说啊。第一，密西根大学他们搞的这个12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略有上升，从51上升到了 53.3， 这是五个月以来的消费者信心的第一次上升。应该在这种节日的气氛之下，这是消费者信心啊，大家呢在这种喜庆的氛围之下啊，对未来的预期指数呢出现了一些改善，显示呢这次因为感恩节来了个大优惠嘛，大家的体感呢前一阵通胀一直比较高，好像这次大优惠呢让大家看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让人们对经济状况的逐步恢复又燃起了一点信心，略有改善。另外彭博有一个恐怖的统计，这件事儿挺厉害的啊，说现在美国股市谁撑着呢？不就这七个家伙在那儿撑着呢吗？七个高科技，那谁又撑着他们呢？因为背后都是那些大科技公司的数据中心，或几百亿上千亿的芯片都在里边做算力，做这些东西，建立这种数据中心。结果彭博揭示了一个可怕的景象，说2025年美国数据中心各大公司啊所承诺的这些项目中，真正动工的还不到 10%， 其中绝大部分都处在搁置或者是停留在了规划阶段，还都在纸面上，还都在故事的阶段。但是有专家评价，那都这状态，然而股价现在已经把未来建成这个故事自己给脑补了，股市已经把这部分的价格给涨完了，其实这些项目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真正开工，股市就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现实了，所以说这东西是很可怕的。这个月还有一次红利，本来就圣诞节嘛，大家就心情稍微好一点，再加上再降个25点的息，股市呢可能会今天又涨嘛，因为降息嘛，马上就开始了。那就没了，这点事儿都截留在今年了，那明年怎么办？明年不能再降息了。说说这个二次打击，在听证会上，布拉德利海军上将对议员们承认，哦，那视频很长的，大概得有一两个小时的那个视频，就是一开始炸，最后那个人在那儿挣扎等等的那个过程是还挺长的。后来他解释，他承认了，说在那艘船上的幸存者当时正朝空中挥手，因为他船上的人意识到上边有人在盯着他们啊，他们是在求救或者是表现要投降。结果几分钟之后，第二枚导弹飞来击中了他们，把他们全部都炸死了。现在残酷的现实是，议员们对外透露啊，当时他们川普是怎么说的，小海他们说这个船是从委内瑞拉开往美国的，上边装满了毒品，一直是这么说的吧。可是当时这艘船正在向东行驶，是背对着美国，是远离美国的方向， 当时大致的范围应该是驶向苏里南。你没有奔美国来，你凭啥炸人家？而且从当地的那个事发地点说，这种小船要想开到美国的海岸，在中间至少要加20次油，大海上谁给他加油啊？所以说这些船拉着毒品要奔美国来，纯属是鬼扯啊！我看有议员感叹，没有想到今天的美国人就像打电子游戏一样，在国际海域公开杀人啊！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下一条新闻，有一个联邦法官解封了在南佛罗里达州爱波斯坦的大陪审团的档案，几百页档案，我估计下礼拜里边有一些内容，各大媒体就应该爆出来了啊。那为啥公布啊？那不是前一阵众院参院这不都表决通过了吗？把那爱波斯坦的档案透明法案通过了，所以说下边的这些法院啊，他们就可以执行这个法案了。立刻手里有的就都陆续公布呗。这里边今天看到这个，有很多人啊是很振奋的。为什么？因为在南佛州手里的这几百页当时大陪审团起诉的那个依据的那些内容，并没有在司法部的手里。什么概念？ FBI 并没有机会来改它。在司法部手里的那些啊10万页什么的等等，那都没法看了，都改的都不知道成什么样了。然后呢，哎，在外边飘着的这个没在 FBI 的手里，那下礼拜我们就看会出什么事儿。另外今天的各大媒体也都注意的是，由那个小肯尼迪他找了一帮人，原来不有一个专家委员会吗？他都给解散了。然后他自己呢，就这么一个江湖，他那点都是什么信偏方，就那么个人啊，他找了一帮也不知道是不是科学家，反正这帮都是反疫苗的，都是伪科学的这么一帮人，他给组织了一个新的所谓的专家委员会。最后说到乙肝疫苗的接种8:3他们建议取消。这件事儿今天可是太大了，这涉及到下一代，涉及到孩子呀。然后我今年8月份当时辞职的那个国家疾控中心的首席医疗官今天接受媒体采访，他说看到这个以科学为导向的机构已经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机器是令人心碎的。那他就不建议了，那能咋地呀？哦，这个不建议可厉害啊。说到乙肝这个疫苗，30多年前的时候每年大概有超过20000名从母到婴乙肝感染，就是由母亲直接传给新生儿的。那一直打这个乙肝疫苗给谁打？有时候给母亲打。那现在呢，原来是每年20000多，那现在每年不到20，这个疫苗是非常管用的，结果让这帮人给取消了。取消意味着什么？因为不建议了嘛，保险就不再覆盖了，也就是要打这疫苗自己要掏钱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选择就不会打了，再加上这帮人认为没必要，那得信政府的吗？很多人就不打了。那有可能这小孩这以后的一生就错过了打乙肝疫苗的机会了。说到乙肝呢，这个病毒是通过母婴妈妈和孩子之间的联系，通过血液甚至包括性行为来传染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啊，你把母婴这件事儿给去了，那下一步美国乙肝这方面的泛滥这回再现。有12名 FDA 的前局长，疾控中心的前局长，两个党派都有联合发了一个公开信，认为最近疾控中心的一些举措只在破坏确保疫苗安全有效性和可行性的监管模式，你们在毁所有这一切。然后在庙堂上那帮玩意儿啊，现在就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啊。然后说到呢，这个也非常震撼啊，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川普提出的禁止非法移民的子女自动获得出生公民权的这个案件，他们受理了。 然后呢是口头辩论在明年年初上演，然后在明年的五六月份吧，他们会做出最后的裁决。说到出生公民权，只要在美国，只要你一出生，这孩子就是美国人，爹妈可能不是啊，甚至是非法移民，这个也没关系。当初为什么有这个第十四修正案呢？是一中国人，是一华人干的。因为当初说到就是争这件事儿，你在这儿出生的，你不是美国人。当时为了较这个劲，当时美国社会就是针对华人来的。结果在1898年，有一位叫黄锦和这么一个人，一个先生，在旧金山的这么一个华裔二代奋起反抗。他在美国是一个厨师啊，英语各方面都挺好的，打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最后在1898年最高法院进行了裁定，他获胜。也就是整个的原则啊，第十四修正案是这么说的，只要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公民，跟你的父母是谁，有没有资格入籍无关。这还是当时啊这位老黄打下来的这个官司。到现在呢，很多华川粉都反对这一点啊，跟着拍手称快，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情况。说到这个裁决，你想这多少年了，189几年到现在，这就100多年了，变成了美国出生即公民的一个重要的法律的基础。结果现在川普呢想绕过国会来变相修宪，因为本来这件事要修宪的，你要搞这个，你说宪法修正案嘛，结果对这个宪法原则发起了一个挑战。结果没想到由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竟然决定受理这个案件。这100多年前都吵过一次了，这都有，你不是按例制国家吗？不知道啊，人家又接了这个了。另外呢，马斯克惹了点事儿，欧盟对这个 Twitter X 平台开出了$1.4亿的巨额罚款。结果这马斯克就翻了，那就不干了。卢比奥呢，也包括万斯等等的也拔刀相助。卢比奥说的比较狠了。说你这$1.4亿的罚款不仅仅是对这个平台的攻击，这是外国政府对美国科技平台和美国人民的攻击。在网上审查美国人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如果你欧盟不撤销这笔罚款，你们要面临后果。嚯，这卢比奥直接就叫嚣啊。但是卢比奥他完全在歪曲事实。说到欧盟的这个罚款和什么审查美国人针对美国公民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罚你？因为你违反了在欧盟的基本的透明度和消费者保护规则。你在那儿做生意，人家那儿有法律。也就是你出售那种误导性的蓝色认证标志，隐瞒了必要的广告数据，另外阻止研究人员来访问，这个都必须是公开的。而在这里边 Google Meta TikTok 亚马逊，你知道的所有有名有号的什么 Ins 电报，所有的这些主要服务，在欧洲大家都遵守这个共同的法律，没有人有任何问题，只有 Twitter 自己马斯克他拒绝执行。他那拒绝执行，那就直接按照规矩来罚你。这和什么对美国人民的攻击，对美国这么什么什么什么审查美国人，这完全都不挨着啊！这没想到卢比奥他们现在都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这令人发指啊！这就胡来了。那马斯克公开表示啊，这欧盟应该废除，主权应该归还各个国家，让他们的政府能更好代表他们人民的利益。你管得着吗？所以说这事儿你说了就算吗？另外说说川普，那哪能缺得了他呀？川普把两个联邦假日，一个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和六月节，在美国的这个免费进入国家公园，这两天呢是国假啊，进国家公园免费，把这个给取消了。然后呢加上了一个国旗日，加上了一个他的生日。 那怎么说呢？因为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网站上特别注明了6月14号是川普的生日，所以说就是为了庆祝川普的生日，然后进入国家公园免费。我看有美国媒体也感到不可思议，说到这几大独裁者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人家也都有生日，但也没像美国这样因为领导人的生日推出一个全国免费日，然后大家一块儿啊祝贺他生日快乐啊，共享他的幸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现在当政领导人的生日然后作为免费参观免费服务的一种政策。川普是创了一个世界之最的，独裁者都干不出这事儿来，川普就干得出来，美国现在就干得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国际足联啊，忽悠他给了他一个国际足联和平奖，拿不着诺贝尔我给你一个吧。连福克斯新闻今天主持人都承认国际足联搞了个和平奖，完全就是为了迎合川普，他们在拍川普的马屁。我看有专家呢直接在福克斯的节目上就做评论啊，说实话，其他国家把我们的总统现在当个小孩当 baby 一样的在对待，说这简直是太屈辱了。就好像呢我自己设了一和平奖，然后发给我自己，然后自己晚上睡觉都要带着这枚奖章，那不跟小孩那个心态一样吗？说我们的总统就像是个孩子，而其他国家呢也都像对待小 baby 一样在对待他，还送他礼物来安抚他，让他支持他们的政策。哎，这人家说的这是比较损的了。媒体报道呢他是怎么玩出这么一招了呀？结果说世界杯组委会在三个星期之前，因为要抽签了嘛，川普要参与要主持，哎，他们临时想出来的这么一招，紧急做了那么一个挺磕碜的那么一个杯啊，一个球下边有几个难看的手，那看着挺可怕的，然后还给他做了个奖章，这就是为川普量身定做的，来忽悠他。说到这国际足联，从布拉特那时候一直到现在非常的腐败，而且这帮人非常的政治化。你看现在啊，他跟川普他们来这个之前，就是现在这位世界足联的主席接受过普京的国家勋章，所以说这家伙是很会来事儿，他们非常懂这套把戏怎么运作。然后川普呢甘之若饴啊，自己给自己戴上了。来吧，咱们花一点时间说说这个美国国家战略这件事儿呢，你说它重要吧也很重要，你说它不重要吧，最后我们会评论它也不怎么重要。先说重要的这部分，先说它的大致的内容。这里边的主题就是美老大啊，我原来是主持世界正义，我是全世界的大哥啊，我在全世界呢我是警察或者是怎么样，对不起了大哥，我不干了。大概那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呀？咱们说说这个啊。来，咱们开始啊。咱们把这个他都在一开始就把这个说清楚了。哎，说到这儿啊。说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各种国家战略都不合格。这里边呢充满了一些理想，充满了一些含混的空话。说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精英们说服了自己，相信美国对整个世界实行永久性的支配，管全世界，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说我们的精英们严重误判了美国要永远承担全球重责的这个意愿，而这个重责呢，在美国人民来看，和国家利益和美国人民毫无关系。说当时那帮精英高估了美国同时支撑一个庞大的福利、规制、行政的国家，以及一个庞大的军事、外交、情报和对外援助综合体的能力。他们在全球主义和所谓的自由贸易上压下了极其错误并且具有破坏性的赌注。 就原来的全球化，美国当世界警察，说这种做法掏空了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赖以存在的中产阶级和工业基础。他们允许盟友和伙伴把自身防务的成本转嫁给了美国人民，甚至还把我们拖入了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可对我们来说毫不相干的冲突和争端当中。他们啊，把美国捆绑在了一个国际机构的网络上，然后这些机构甚至是被一些彻头彻尾的反美主义所驱动的，他们一直在耍我们，一直在玩我们，利用我们，就大概就是那么一些话了。所以我们不干。原来这就根本就不对。那下边那我们要什么呢？咱们就这说清楚了啊，咱们就看看他要干嘛。那我们到底要什么呢？就这一章啊，在第三小节的第二段，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到底要什么？那我们的美国的核心外交利益是什么？我们从世界，在世界中我们到底要什么呢？大家听好这几点啊。第一，我们要确保西半球保持足够的稳定和良好的治理。西半球在哪？村西头嘛，肯定有加拿大啊，加拿大算村北头，也沾边，就算西侧吧，有墨西哥，然后就是南美洲、北美洲，就加勒比海那一带啊，包括现在的委内瑞拉，这都算啊。这个啊，我们就以后就村西头了，保证足够的稳定和治理，阻止抑制向美国大规模移民。我们要这样的一个半球。原来我是全球警察，现在我就管这部分了啊。然后各国政府要和我们合作，共同对抗毒品恐怖分子、打毒品贩毒集团和这些跨国犯罪组织。我们要这么一个半球，没有敌对势力的入侵，对关键资产的占有，同时支撑着关键的供应链。我们还要确保能够进入这些关键的战略要地啊，他就没说是委内瑞拉了。换句话说，我们要执行一个川普版的门罗主义原则。老有朋友讲，什么叫门罗主义啊？门罗主义其实三句话就说清楚了，特别的简单。什么是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是1823年由门罗总统提出的一句话。1823年啊，现在是一杆子退那儿去了，说欧洲不干涉美洲，美洲也不参与欧洲事务，这就是门罗主义。别管我们这边的事儿，我们也不掺和你们那边的事儿，咱们俩各过各的，这就叫门罗主义。欧洲不能再殖民美洲，原来像什么英国了、西班牙了等等，你们躲我们这儿远点啊，没有了。然后美国、欧洲也不得干预美国的美洲的国家事务，我们的政治和你也没关，而且美国我们也不干涉你的内部事务，这就是所谓的门罗主义啊，就这么简单。那他现在以后，那我们这么强大的美军，700多个军事基地啊，这10条这个全世界谁也无法比拟的核动力航母。然后那俄亥俄级的大潜舰那都不知道有多少，然后这美国都是5代的6代的战机，这美国世界上超强的武力。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打毒品恐怖分子、贩毒集团、跨国犯罪，我们就村西头，这是第一条。然后我们要停止并扭转外国行为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持续损害，同时保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维护所有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并保持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和关键物资的获取的渠道。这说的是什么？是经济。哎，一个是经济贸易，一个是物流啊，海上得自由通行，然后就是供应链。哎，这个是说的是经济。然后那整个的中国呢？俄罗斯呢？那没有了。然后我们支持盟友维护欧洲的自由和安全，要恢复欧洲的文明自信和西方身份，他们认为现在已经不行了。然后说到的是中东， 然后呢，确保啊，美国要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计算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那下一版的，这就是这一版的美国，我们就要这四项，或者是第一二三四五项，就这样了。这就是他原文，他要的就是这么个东西。那你说，你从这一个蓝图一看，你这叫什么呢？你这是一个世界战略吗？这更像是一个本土的防卫计划，是一个地区性国家搞的一个所谓的地区战略。也就是整个美军从全球霸权的这种超级的武力支柱，现在要变成一支禁毒部队，要专门在南美、北美这一块这嘎的地方，那你还有对手吗？你拿出你整个部队的二十分之一，我估计就全葫芦平了。他要干这件事儿，拿价值你都不能说是几万亿美元的美国的高级资产，然后要在加勒比海去追逐那些贩毒组织的小船，这就是他们搞出来的这么一个土鳖的这么一个战略啊！我们不管了，我们回村西头了，我们不掺和你们这事儿。然后呢，里边说到中国呢，这里边说的也很有意思。说到中国，这个也变了。原来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啊，是最大的什么什么的，原来都是第一对手，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这没有了啊，现在这个没有了。现在是这么讲的啊，新版的国家战略说，过去几十年，美国把中国作为进入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假设是错误的。结果中国现在变得更富更强，说美国现在不再坚持原有的通过制度、价值观、多边主义和全球参与，就原来拜登搞的那一大套组群来约束中国，逼他来执行全球秩序，现在没有了。那你要干嘛呢？利益优先，实力经济战略竞争，更灵活的合作，要搞这个了。也就是原来呢是什么民主和专制，还有意识形态制度方面的竞争遏制，原来都是有这个嘛。现在像经济，然后经济方面的竞争，必要时的合作和交易来进行转变。中国没有再被官方定义为是美国的头号对手、首要的军事挑战，没有了，把这个都取消了，然后就下一步就做生意了。那和中国的你要竞争什么呢？聚焦在他提到经济、贸易、产业链、安全供应链、市场准入，而不是靠那种军事对峙或者是价值观的对抗。原来说的什么人权什么的，根本不感兴趣，根本不感兴趣。说到台湾那个，前面已经讲了啊，整个性质和中国这个立刻就变了。那这个可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啊，这个确实是很吓人的啊。也就是不再把美中关系放在这种制度的威胁。原来大家还记着蓬佩奥他们在尼克松图书馆门口写的做的那个演讲，讲的那个东西，完全不把这个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所有的那个全不要。当时的那种大国竞争，那种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较量，现在它已经降格为是一种可以交易的经济和地缘的筹码。然后在经济上，我要和你来竞争。我们原来讲过，习近平打造的是一个经济帝国主义，美国的各个公司面对的都不是中国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苹果面对的绝不是华为，你面对的是中国。中国现在这种它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没有任何的西方的那种条条框框，举国体制，你现在它的钢产量、铝产量各方面碾压全世界，都是靠这个做起来的，你拿什么去跟他竞争啊？你拿什么去跟他博弈啊？还跟他交易，你打得过他吗？你下边都是一个一个的公司，你美国又政府又不具备把大家弄在一起来跟中国拼，中国可是在一起绑着呢，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美国现在就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啊。有人现在讲呢，说这不是什么所谓的现实主义、门罗主义，而是一种短视主义。我连这个短视主义，我认为都高瞧他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土鳖主义，这就是一种土财主主义。我认为就是这么一个，一帮没什么见识，很多人的阅读能力都他妈小学文化水平之下啊！我就把我这块弄明白就完了。这么一个划世代的这么一个美国的超级霸权，他们自己放弃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然后下边说是欧洲，这里边刚才说了门罗主义是跟谁？没中国啊，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事儿。以后你们别管我了，那我也不管你了。那两边是有一个桥梁的呀，那就叫北约。那以后你爱干嘛干嘛吧。2027年对不起了，北约咱们就实质散摊子了，那边的事儿归你们自己就完了。在整个的语言里边啊，我看有媒体记者给总结，他现在把欧盟视作为一个威胁。你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你们已经丧失了西方的认证啊，你们的文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美国此时此刻 ICE 蒙着脸在大街上公开抓人的一个美国，竟然指责欧盟你们的文明出现了问题，您不觉得这件事很荒谬吗？然后那欧盟怎么救这欧盟啊？要找那些极右翼的政党来合作，把他们提升为美国的官方伙伴，来干涉欧洲的大选，让这帮人上来，然后弱化北约，北约不要再扩张了。可是俄罗斯的威胁并没有消除，比以前还更厉害了，他反而要弱化北约。然后呢，你欧洲主要什么问题？你的主要问题就是移民的问题，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对欧盟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指责，这是自己的盟友啊，这是整个的一百来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柱啊，北约、欧盟，遏制威权主义，促进民主，维护世界秩序，这是美国外交的五大支柱，到现在一柱子也没有了，全部拿下。所以说这和一百多年来的整个的美国的跨大西洋政策彻底颠覆。有专家评价，这是自美国建国以来最危险的一份美国的战略文件。我深以为然，我是仔细的把这个从头到尾是读了一遍，因为里边有很多内容今天来不及跟大家讲了。那很多人一看，完了吗？这不，你要这样的话呢，整个世界不坏了吗？很多人为此感到很忧心。但是呢，我的评论是也不必了。首先第一，说到这份东西啊，英文是29页，我大概中文看了看大概有32页吧，啊，这么一份东西。这份东西是什么呢？就是2025的那帮人聚集在川普周围的一帮极右翼的土鳖人士搞的。你说川普对里边这些东西他真的很明白吗？那你让他复述一下这里边的中国部分到底是什么，你让他复述一下这里边的欧洲部分的主旨到底是什么，他不一定说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啊是手下的那帮人，斯蒂芬米勒啊什么的那帮人啊，他们心中的一个蓝图，这个必须大家弄清楚啊。那说到第二点，那这份战略会得到执行吗？那我们就要看现在在美国不是政府在执行公务，而是川普一个人在主导，这些政策完全凭他的一时兴起在主导美国的政策，然后由下边这帮马屁精在分解在执行。川普的特点是什么呀？在第二任期更明显，就是没谱嘛，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这是好听的。老实讲，他自己都不确定下个月他的方向在哪儿。所以说呢，就这么一份连川普自己都未必搞得清楚的一份所谓的战略，他自己都不会执行。反正这次这东西搞出来了，他听着也挺顺耳，那倒未必下边每件事执行的时候，你比如说那你跟欧洲就真这态度，那你跟中国就真这个态度， 然后你把军队以后都撤回到加勒比海这边来了，以后咱们就这么过了，把全世界把欧洲的军队都撤回来，他自己都做不到。所以说呢，这就是这么一个说法，这份东西说的是头头是道，但是我这么看它落实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啊，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但你要说这东西执行，作为一个他自己都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东西，我看大家倒未必这么忧虑了啊。我只是把这件事儿告诉大家，你说这东西多当回事儿，有这么件事儿而已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那有进展啊，现在总决赛了，跟别人都没事了，就是和中国嘛。那这好长时间也没联系了，你们下一步到底怎么着啊？原来贝森特就打几回脸了。第一个啊，这个川习会之后一周之内我们就搞协议，这最后打脸了，没吭声。之后接受采访，三周，感恩节前我们要搞定。这感恩节都过多长时间了？这黑五早就都凉了，也没消息了。那下一步呢？那他到底什么时候有信儿？结果昨天晚上啊，两边呢是通了一个电话，贝森特和啊这个他和格里尔和对面的何立峰进行了一次对话。那对话两边的评价呢？贝森特讲通话富有建设性。元首的共识执行进展比较顺利，我重申了美国继续和中国接触的承诺，然后美国再释放积极的信号。怎么理解他发的这个帖子？也就是说什么呢？具有建设性，也就是没白谈啊，还是说了点事儿。但是呢，这里边完全看不到时间表，也就是这协议啥时候签没有，也就是具体内容，比如说大豆啊或者是稀土哪方面有一些确实的进展，他一定会宣布。结果在聊完了以后没提，也就是没有内容，没有时间表，没有关于最终的那份协议的只言片语，也就是有进展，仅此而已，具有建设性。所以说两边这档子事儿啊，我相信这件事儿稀稀拉拉就这么拖着，习近平一直在等整个中期选举之前最后定局的那个日子，他不会一下把东西都给你的。原来给大家分析过的，首先不希望川普赢得中期选举，那样川普就没有任何羁绊了，整个的后来那两年那就没人能挡得住他了，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没有压力了嘛，他就敞开干了，那更没人管他了。所以说作为让美国乱起来，习近平当然希望民主党至少在众院给他翻了，因为参议院管人，众议院管钱嘛，在这下能绊住他，他不一定弹劾川普了，但是呢各方面啊，政府关门啊，没事就跟你闹一闹啊，不让你过预算啊等等，这种事儿那就热闹了，这是习近平最乐见的，对吧？然后呢把你这极端保守派虐的都残了，然后在2028啊让他们比较中意的纽森来上台，这样的话呢是习近平比较清晰的一个路线图。这时候我把大豆都给你解决，我把军用稀土给你放了，我这不是资敌吗？所以说这种事儿是不太可能的。到现在川普拿他已经没招了， H200 芯片这差不多了，然后你看把国会两院给急的，大伙都拼命的现在在挡这件事儿。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贸易战啊，刚才看了通了一个电话，还是遥遥无期，没有什么进展。来吧，下边呢我们今天有充分的时间说说这两个中国国内的话题。先说央视呢在宪法日搞了一个特别节目，最后翻车了。前两天是中国宪法日，央视呢就播出了这么一个专题节目，叫《人民民主专政》。那说什么呢？为了纪念宪法日嘛，就以宪法的第一条为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啊，以这个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施专政，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一上来就说了这么一个嘛，然后下边节目还往下呢，但这段话一念完，弹幕留言就开始就狂奔，就开始炸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施专政。然后大伙儿就问呢，这谁是人民？在中国这个叫人民的人到底是谁啊？我们是人民吗？我们怎么不知道我们还能当家做主啊？这里边呢哈，下边就到处的留言就特别多啊，到底谁是人民？大家都在互相交头接耳的打听这件事儿，谁是人民啊？所以说这宪法日呢，能不能公开真正的讨论宪法？结果现在在下边的留言变成了一个车祸的现场。我相信啊，这个央视在搞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也未必是这么想的了。咱们简单说说中国这宪法，我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个笑话。这个笑话在哪儿？咱们简单的也跟大家聊聊啊。首先呢，说中国这个宪法每年的12月4号，这叫所谓的宪法日。一宪治国，一宪执政，这还是习时代上来的时候公开提出来的这些东西。结果呢，那现在说到的很多东西，一会儿会给大家总结，有几条是人们觉得特别逗的那么几条，一会儿给大家。实际上这本宪法就是一本笑话，就是一个大乐子。一会儿最逗的那几条，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啊。说到中国的这本宪法呢，它的原则，它的最高条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就是整个确定了宪法的最高原则、最高条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宪法，我们弄它来干嘛？宪法呢是一个根本大法嘛，是一个笼子。宪法不是管你我的，它不是管老百姓的，管你的都有各个具体的条款。宪法是管谁的？是管政府的。在美国谁在管这件事儿？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每一个判别都是国家大事，国家的一些大的方向，根据宪法它做出解释进行裁决，其中有很大的部分是针对川普政府的，是针对川普本人的，这他是干这个的，他是根本大法嘛。可是在中国的宪法呢，它的本身，它的功能说了，不是为了限制权力的，而是确认了权力的正当性，这个宪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他背书了这个。那一旦是这等于是宪法，党是凌驾于宪法的，它是最高原则，没有这党就没有这个部宪法了，那这事儿整个就没有意义了。那本来他应该是管这个党，管习近平的，结果人说了，这党和习近平是领导这部宪法的，他是管这个宪法的，那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他应该取一个别的名字，那你何必还叫宪法呢？你叫大清律这也不合适了，你就叫中共律，你或者是弄个别的律，对吧？你就别叫宪法了，因为日本人当时搞宪法这两个汉字，人家是说的是那个意思啊，让他给劫持了。说到在中国呢，刚才说了啊，这是根本上的。另外这个宪法在中国是老百姓是没有办法用的。为什么没有办法用呢？在中国是没有宪法法院的。那你说中国有最高法，那他不管宪法。中国宪法就是所谓的什么人大常委会啊，是就是他们。中国是没有一个宪法法院的。那我们也想打官司，我跟习近平打官司，最后由最高法院来做一个裁决，对吧？就像刚才说的那出生权，当年的那位华人弟兄啊，一直打到宪法法院，最后创立了宪法第14修正案， 厉害不厉害，对吧？你中国你没这么一个地方让你去干。所以说作为一个老百姓公民，根本没有办法起诉政府违反宪法，他连这个地儿都没有，你都不知道该去找谁。所以说一开始啊，这宪法有一个在上边的一大爷，下边呢你又没地儿去告他，你这个你怎么弄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尽管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党在法外，然后在党之外的这些人，你们人人平等，实际上所有这些人和上边的这位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平等。他从制度上就确立了这一点，这个是他非常厉害的。然后呢，整个的宪法权力，他说的下边的有的呢说的还不错呀，你有集会啊、游行各方面的权利，结果呢他又用了很多的例外条款、兜底条款，给了这些执行机构无限的裁量权。你比如说你有言论自由，但是你不能扰乱社会秩序，影响舆论安全。言论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但后边这事儿是我定。什么叫扰乱是社会秩序、影响舆论安全，这可我说了算，所以说你那言论自由就没有了。你有集会权，但是你需要我来批准，我从来也不批准，等于写上那个漂亮的那条就没有了。那你说你在宪法非要写这玩意儿干嘛？你干脆就别写不行吗？那不行。为什么？咱们都知道啊，原来给大家讲普世价值，讲联合国人权宪章，联合国当时是搞了这个的。联合国整个的宪章里边，言论自由、集会权、财产权这些东西都是全人类都保，你都保护的。你要想加入联合国，对不起，你得签字的。那两个人权，你必须要签字的。所以说是我在那儿签了字了，然后回来我在自己的宪法里我也写了，但下边我给你加了一小尾巴，我有一个兜底条款。你有财产权，但是作为公众利益可以随时征收你的财产权。你有人身自由，但是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我可以随时抓你。这后边这是我无限的裁量权。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说在中国他们设计的这么一个宪法，基本上从字面上符合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的要求，全世界都这么写，各国的宪法都长得差不太多。但是中国呢，他在上边搁了一大爷，然后呢也不给你设一个宪法法院，然后下边呢他在每一个敏感的条文下边都有自己的无限兜底的例外条款，所以说这你就没辙了。好不好，人家设的非常明白啊。说到几个特逗的几条啊，这是在整个宪法里边全世界广为传颂最逗的这几条，给大家说说啊。第一条，这就是著名的第35条。因为这没辙嘛，联合国宪章说了嘛，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个必须得有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的这个呢。但是呢，这成为了在现实中最荒谬、最被称为传奇的一条啊，这个是最扯淡的一条。所以说这35条大家记住啊，这是最最有意思的。然后呢特逗的还有一个第41条，说公民有权批评政府，这宪法原文是这么说的啊，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是检举，国家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负责处理，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也就是公民，我有权批评你的政府，你不许打击报复。好，你干嘛？你煽颠，你这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你要反呢？你啊，好家伙，现实中你敢批评政府，然后他不报复，这他妈不扯淡的吗？然后第37条，这个我记得原来许章润老师他们都掰扯过这条啊，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原文，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接受逮捕。那大白那怎么回事儿？ 然后在中国搞的那些灰色地带，原来行政拘留、秘密关押、跨省抓捕、指定监视居住，你有检察院或者是法院的裁决吗？你有批捕证吗？你有原来的那个申请吗？你把这个给我出示一下，有吗？在中国人身自由可以随便的被他们来回的侵犯啊，所以说这是一条。第38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那你说那帮上访的或者是什么呢？在计划生育的过程中，那什么你有什么他妈人格？那跟宰猪似的给你绑来啊！家里那赶紧啊，人在学校小学校专门弄个屋，把家长都关起来，然后给外边打工的那个小姑娘打电话，赶快回来体检啊，怀孕了赶快就做了，这从头到尾这人还在中国还有尊严这件事儿呢。第39条。禁止非法搜查或者是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多么朴素的一条啊！这三年封控这件事儿实行了吗？那宪法的这一条在那个大白的那个践踏之下来回飞舞，谁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第41条，国家机关必须对公民的控告和检举负责处理。刚才说到上访的那个，我去控告贪官污吏，那不敞开的收拾你啊。然后这一条啊特别逗，人民法院原文依法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这说的是党啊和个人的干涉。你要干嘛？你这要司法独立？后来这不是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旗帜鲜明反对司法独立啊，他们自己写的宪法，然后他们来回，他们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你们要疯啊你们要。然后这里边还有什么出版自由和审查制度等等等等的了。你要把这件事儿你要好，你要把咱们中国是有宪法老师的啊，就是和我呢也一直心生向往的，一块儿和我并列成为大川黑的贺卫方老师。他是一个著名的宪法学者，我今天呢只是拿出这么几条特逗的给大家开开心啊。哪天呢将来有机会一旦翻过手来，将来请贺卫方老师给大家讲讲这里边到底应该是怎么回事啊，就这么个玩意儿。哎，还有宪法日呢啊，这又当又立的那个德行啊，他还有宪法日呢。来吧，咱们花几分钟时间说说这个芳华爆火这件事儿。我把这个网页拉来啊，这件事儿呢是怎么回事呢？在29号是28号啊， B 站就那个哔哩哔哩，他那不是有一个解说电影呢，那么一个很多 UP 主在做那个，结果呢有一个人呢他就把这个进行了一个二创，甚至叫三创，他把当时这部电影《芳华》的解说，他重新花了很大的篇幅，他重新给写了一遍啊，写的挺长的。最后把这部本来那电影就挺长，他给重新给解说了一遍。结果没想到，就这么一个二创的解说词，引起了广泛的共鸣。短时间内爆破了3500万的播放，下边的留言弹幕数以十万计，几十万，特别的猛。结果这件事呢是引起了这人们的惊讶，就不知道这帮年轻人怎么了呢。当然呢说到芳华这部电影啊，这个呢冯小刚拍的还行吧，但是说到这部小说，希望大家有时间啊找一找看看，这就是我们在德国的我们的老观众严歌苓老师啊，他创作的这个小说啊，希望大家看看原著了啊，看看当时在那个环境下一帮年轻人他们的这种绝望和挣扎，他们在里边的那些处境，那是那辈人了。我估计我看 啊，应该还行了。说到那个主角叫刘峰吧，那演员叫什么来着？我给忘了，演了一个非常老实的那么一个时代，在当时那个年代都不行。结果现在在此时此刻的这个时代，应该是引起了这些所谓老实人的一种强烈的共鸣啊！二创还爆火。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况。当然有朋友讲呢，你看那个当时芳华啊，严老师写的那一段呢是文革文工团吧，啊，穿的那个军装，当时说的那些话啊，当时什么高干子弟啊，然后平民子弟那种不平等，那种特权等等的吧。那你说这帮人突然间芳华爆火，是不是年轻人现在在怀念文革呀？这帮人是不是要重新搞文革呀？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对文革呢现在经常拿起嘴来就说，也就是您要是说这话，说明呢您对当年的文革反思也不到位，认识的也不是很清楚，当时那个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好呢您打听打听啊，您自己动手查查啊，这件事儿呢别张嘴就来，你也不要叫什么呀，打个引号的吧，不要妖魔化文革，也就是什么都说是文革，这也不行。文革本身是一个长那样的妖魔，你也别拿什么就给他无限上纲啊！他是妖魔，这一点是肯定的了，但也不没必要什么都往上安啊。文革呢，简单讲啊，不具体说了，它是一场政治运动。当然，有人说那是一场宗教运动，也可以这么讲啊，是披着政治外衣的一种宗教运动。你也可以这么讲了，伟大领袖红太阳这不就竖起来了吗？然后呢，从此以后啊，中国人堕入到了啊，我老说中世纪，很多朋友还不爱听啊，有点那个时代啊，穿着那样傻帽的衣服，做着那样的动作，早请示晚汇报，举着他们那个小经书啊，他大概呢就进入到一种邪教的一种状态，也可以这么说了，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运动。可是你看到这几千万人的点击量，现在那更多了啊，因为后来给封杀了嘛，实际上最后统计的时候大概得有好几千万了。可是你看到这些人的留言，这些人的关注，在里边那个共鸣的爆点，有政治吗？人们并没有谈论当年60年代、70年代，甚至是80年代初期、70年代吧。那时候的那些政治氛围，人们并没有说那些事情啊，没有什么人在政治上这方面啊在追究这些东西。所以说呢，如果说人们因为这个二创的这些里边那几个戳中人们心里软肋的那几个点，认为是在怀念文革，那您对这帮年轻人，对中国的现实大概是有些脱钩了啊，大概呢不是这样的。其实了解这些东西真的是并不难啊，跟国内的朋友们聊聊，他们都了解啊。那他们要干嘛呢？实际上我认为这一辈年轻人，他们借题发挥，在用借着这个芳华的二创，他们在表达对当今这个压抑黑暗的时代表达的一种强烈的共鸣，这个共鸣用两个字来代表，就是绝望。这个是非常强烈的。抖音里边呢，后来我让他们朋友帮我给总结了一下啊，他们这有很多的话题，因为这几天这个事儿燃烧的非常厉害啊。墙内的朋友给我传了这么几个话题啊，是这样的啊，第一个最主要的聊的最多的，说以我们把一生的善良和温柔给了时代，但时代却没有回报它。说的就是那个叫刘峰吧，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现在这句话击中了很多人，我们都是善良的老实人，可是在眼下的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得到或者是没有换得善待。当然我看到也有一部分年轻人呢，就怀念那时候，因为他们也问自己的父母嘛，就说你为什么对当时70年代那个还有一些好的回忆，因为那时候有一种确定性，因为在工厂上班啊，多大岁数呢能那个抽签分房 啊，到结婚的时候呢，大家抽签抽那个自行车，或者抽那个什么什么缝纫机啊，抽那块上海手表，然后呢结了婚，然后就怎么怎么样，全都是非常稳定的，也就什么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可以预期的。人们的心里尽管生活很贫困，物质也不丰富，但人们的心里很踏实。但现在呢，人们全飘起来了，对整个的未来，对整个的预期完全全都没谱了。所以说人们对文革呢，大概是在这个层面是有啊，是有一些小的怀念的啊，他们怀念的是这个，但不是政治。刚才第一个点啊，所谓的善良并没有获得时代的善待，这个是击中了很多人。另外呢，第二句就是时代的洪流不属于我们，整个这时代跟我们这些年轻人没关系，人家吃的好也罢，吃的不好也罢，你看有的人啊，有的那些非富即贵的那些人，人现在过得很好的。中国的贫富分化在快速的加大，尽管这几年经济不好，但富人人家过得越来越好，这一点人家对经济危机对人家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时代洪流不属于我们，在二创的时候这句话也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另外还有一句呢，是叫什么呢，格格不入者的命运。在电影里有一个那个小姑娘叫何什么呀，我不记得了，好像呢她外边来的一个野丫头嘛，对整个体制内的这些东西她感到格格不入，干什么都是错的啊，得到了很多的歧视啊，得到了很多的霸凌和打压。这种人呢，不合群，也不圆滑，也不懂社交，也不懂你们主流社会的那种审美。结果这个也击中了很多人，我们就是啊，我们就是啊。然后下边这句啊，这句话下边点击率也非常高，说那时我们都以为来日方长，后来才知道回不去了。原来我们总觉得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时间，结果才知道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青春的消逝，再加上命运的残酷，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哪有什么来日方长，就没有了。所以说你说这东西是怀念文革呢吗？没有。另外呢，还有这种叫什么呀，温柔稀缺。年轻人特别渴望我被理解，被别人接纳，被善意的对待，希望呢我的这种温柔啊，特别是女孩子，希望被时代，被整个的社会所接受。没有，这个时代啊，整个的这个社会现在变得越来越狼，温柔那是反而是你的一个弱点。然后下边这句啊，评论也特别高，你以为的善良、坚持和理想，其实这个时代都不需要。这句话太狠了啊，这就是现在很多人的这让很多人泪如泉涌，下边有很多评价让很多人泪崩，听到这句的时候，这就是种绝望，就是任你再怎么努力，我是一个好人，我拼命的坚持，我有美好的理想，但整个这个时代全他妈不需要，就是你干什么都没有结局，这个太厉害了。另外一个就说那个刘峰是一个所谓的时代好人，对这个人物啊，大家呢也非常的感同身受，不去争，当然呢也奉献嘛，也不讲究什么自保，是那种付出性的人格，结果被整个时代，被整个的结构所抛弃。这里边也引起了很强烈的代入感，很多人我们从小被教育我们要做这样的人啊，结果现在我们都成大傻叉了，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傻叉啊，这个也非常的令人震撼。然后下一句呢特别狠的，我们想被理解但无人倾听，说到那个刘峰，他只希望有人能懂他的好，可是整个的时代没有人理会你，每个人的那种 孤独感，那种被时代抛弃，在自己处在一个孤岛的那种感觉，这也非常的强烈啊。然后说到下一句非常狠的，说现实比时代更残酷。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借芳华这件事儿，说的是现在的政策环境、整个的社会结构、整个的社会现实。大家呢又没法说，现在只能借这个电影里边主人公的那些话，他们把这个来隐喻的表达。然后下边那句啊，这里边也非常有泪点，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再也无法回去的芳华。这是严老师当时的他里边的原话，就是现在很多人呢现在已经其实是无感了，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整个这个时代跟我们无关。所以说整个这一代年轻人引起了这么强大的共鸣，在整个这个里边啊，这人数是相当之多的，可以这么讲吧，这里边有一两代人的共鸣，一两代人的共鸣。刚才这是朋友给我在里边摘的啊，就是里边传的最狠的这十句话，您告诉我这里边哪有文革呀、啊？哪有当年的那些政治狂热，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我们要什么斗私批修，我们要打倒一切走资派、反动派啊，反对修正主义，哪有那些东西啊？所以说，就不要呢把年轻人们的这种绝望再给人撒一把盐。你们在怀念文革或者是什么革，这就有点不厚道了啊！你又不愿意去理解，不愿意去了解这些人，然后呢，最后就下这样的妄语来进行评判，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所以说跟朋友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我深深的陷入到，我被带入到现在在中国大陆这帮年轻人他们的那种心理状态，我和他们在某种层面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说真的是，我当然我现在是回不去了，如果我真的是有机会回去的话，真想听听这帮年轻人们的故事啊，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讲给我听，我简练完了以后，然后在这儿跟大家再说。所以说这帮人呢，那才是真正的此时此刻的中国。我认为这个确实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悲凉啊！这也是我原来生活长大的地方，结果此时此刻变成了眼下这样的情景，非常的令人难过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吉梦说，美国的这个对台湾的支持率应该比台湾本土还高吧？哎，您说呢？我们大家这都看得到啊，所以说呢，你现在民进党台湾包括赖清德他们的支持率大概能上40吗？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情况吧。所以说，有时候确实让人感觉到那种无力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们。Foreseer 说，今天立法会所谓的选举啊，说今天预计投票率会创历史的新低，说我自2019年反送中以来连选民登记我都不登记，当然也就不投票。香港已经彻底回归了祖国的怀抱啊，在这里边呢您也就别掺和这事儿了。 Look 说，谁当年把匈牙利拉进欧盟的呀？这是个历史性的错误，应该把匈牙利干脆给开除了。哪天呢，等我有时间，我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讲欧尔班的故事。欧尔班很了不起的，欧尔班一开始匈牙利革命的时候他很猛的，就跟当时六四举着旗子冲在前面，欧尔班是当时那样的一个人呐，啊，民运领袖啊。那谁知道现在都变成这样了。然后呢，匈牙利现在的就这个年龄段的，就是中老年这个年龄段的，包括一些农村人口，就全就都支持他，这么长时间了也拿不下来他。当然现在呢，随着那帮人逐步老去死掉，现在呢中生代年轻这一代开始起来了，他干不了多长时间了。前一阵呢，这不是他现在主控的这个国会现在还要让他去当总统，总统尽管是没有实际权力，但他不想缺位啊，以后我一下来你们就该收拾我了嘛。你想他在那儿专制了这么长时间，他能不贪腐吗？ 那人家肯定要把他整死的呀。所以说我能不能当个总统，然后就怎么怎么样啊，他已经开始在安排退路了。哪天给大家讲讲啊，这个人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现在挺着个大肚子和普京和川普推杯换盏，怎么变成了今天这样，这里边是有一定的逻辑的。原来有很多的革命者，你包括郑立文不也是吗？二十多年前那多棒的一个人，到现在怎么成这样了？一进入到利益集团，这个事儿都变了。理想算几值几个钱啊？后来都明白了啊，那什么主义啊，都是生意。后来都变成这个了啊。North Seven， 谢谢您的支持。说台湾很多年轻人政治冷感，对于社会议题没感觉，温水煮青蛙，没感受到对岸武力迫切的危机。若不改变，台湾将面临空前的挑战。就跟那个台风一样，外边的都惊涛骇浪，就那个风眼里边，反而大家啊太平无事，天天呢小确幸，也没什么危机感。好像外边呢，有的人还指责高氏早苗，还嘲笑高氏早苗，你没事你惹中共干嘛呢？人家还不都是为了你们？结果你们在台湾啊，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赖清德他们那样表达对高氏的感谢的。所以说这情况呢，确实让人听了是很无语了。Patrick 说，党大还是法大，这是个问题。哎，人家在基础条文里边上边就给他说清楚了啊，在宪法上边是党，党在宪法之上，然后在下边的你们人人平等，党在上面。啊，所以说这一点呢，人家一开始人家就说清楚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